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令，将阻止社交媒体公司审查民众的贴文，并要求限制中共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宣传。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阻止社交媒体公司通过审查手段来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川普说，行政令旨在处理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将指令司法部长和各州合作执行各州法律，审查 Facebook 和推特声称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此外，白宫数字战略办公室将重新建立一种程序，以帮助美国人举报在线审查事例。联邦政府还将审查政府的在线广告支出，以确保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没有对其进行言论限制。推特公司星期二将川普总统的一则推文标定为虚假内容。川普的这条推文是说，邮寄选票的方式会导致选举欺诈。而推特审核川普推文的依据是根据 CNN 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星期三早上，川普总统发推文警告说，因为社交媒体公司完全禁声保守派的言论，他可能对这些公司采取重大行动。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尼星期四上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推特拣总统的一个内容非常真实的推文进行审查，推特必须问下自己究竟有什么政治动机。麦肯尼说，推特并没有对中共的宣传进行事实核查，而中共的宣传将冠状病毒的传播归咎于美国军方。麦肯尼还首次《纽约邮报》星期四的头版文章指出，推特必须看下他负责事实核实的员工是什么样的人。《纽约邮报》报道了一名负责事实核实的推特员工，该员工在2017年的一条推文中指责川普政府成员是纳税分子。另外，白宫公布星期四公布的行政令还要求限制中共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不实宣传。行政令说，一些美国在线媒体平台正在帮助中共等外国政府传播侵略和虚假信息，并从中获利。行政令写道，例如一家美国公司为中共创建的搜索引擎将人权列入搜索黑名单，隐藏不利于中共的数据，并且对用户进行跟踪和监视。该公司还在中国建立研究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共官方带去直接收益。根据行政令的描述，以上的公司指的是 Google。 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美国上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32万多人至210万人，是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最低的水平。另外，星期四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第一季度美国 GDP 下降了 5%。 请听报道。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总计约210万，是从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同前一个星期相比，总数减少了32万3000人，这个是连续第十个星期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达到了数百万。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前，美国每个星期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大约是20万。至少连续两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目前达到了2105万，比前一个星期下降了386万。这项数据可以显示有多少工人依然处在失业状态。经济研究咨询公司 Pandion 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伯德森说，失业申请人数的持续下降表明，在疫情期间国家的重新开放正在推动企业重新雇佣一些人员。不过，谢伯德森指出，某些数据，尤其是来自加州的数据，依然有些混乱，可能无法准确代表一些州的情况。从三月中旬疫情大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有4080万人提出失业救济金申请，这个几乎是美国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上个星期，美国人通过疫情失业援助计划总共提交了119万份救济申请。即使所有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开放了经济， 失业人数依然居高不下。拉斯维加斯赌场将会在下个星期迟些时候恢复运营，迪士尼度假村亦将目标定在7月份重新开放，洛杉矶允许零售商店恢复营业，纽约亦可能很快放宽限制。即管如此，由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裁员潮，企业仍然努力应对多种问题。美联储星期三报道说，由于安全隐患、育儿问题以及政府提供的大量失业救济金，企业主发现工人不愿意重返工作岗位。金融服务集团 PNC 的首席经济学家古斯富切表示，根据最新的失业金申请报告，企业的裁员行动依然继续，不过就业市场可能正在到接近转折点。星期四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第一季度美国 GDP 下降了 5%， 而亚特兰大联储局的 GDP 追踪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 GDP 暴跌了 41.9%， 这个将会是美国历史上 GDP 下跌最严重的一次。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了一项起诉书，指控30几个朝鲜和中国人使用空壳公司通过全球金融系统洗钱数十亿美元，这些钱被用于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公布了对28名朝鲜人和5名中国人的起诉书，这33名被告通过世界各地的一系列空壳公司绕过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令，非法帮朝鲜政权转移了25亿美元巨款用于朝鲜核武器发展计划。据《华尔街时报》报道，这28名遭到起诉的朝鲜人都是朝鲜高官，其中有朝鲜外贸银行的董事长和高层管理人士，而其中一名银行高管早年曾经在朝鲜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些朝鲜人与5名中国人合作，在中国、科威特、俄罗斯、奥地利、利比亚和泰国等地为朝鲜外贸银行建立了约250家空壳公司，绕过美国政府对朝鲜外贸银行的制裁令，帮助朝鲜转移资金和进行贸易活动。司法部指控这33名被告主要犯有同谋罪、银行诈骗罪、国际洗钱和违反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罪行。另外，至少有4家中国银行和数家中国公司涉案，其中包括2家中国电信公司和1家中国电子公司。这些中国公司被控帮助朝鲜购买电子设备和转移大笔现金。起诉书显示，目前没有被告在美国境内被拘留。据媒体分析，美国政府针对朝鲜个人，尤其是朝鲜政府高官发起的诉讼案例很少，而此案可能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针对朝鲜最大的刑事执法行动。华盛顿特区检察官谢尔文表示，通过这项起诉书，美国已经表示决心阻止朝鲜非法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的能力，彰显了美国政府压制朝鲜非法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决心。5月28号，中共人大在闭幕会上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日本政府第一时间向北京表达深切忧虑。美、英、加、澳等四国星期四亦发表联合声明，督促北京与香港人民进行合作，并且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同时对北京的举动表达担忧。请听报道。中共人大会议不顾香港民意和国际社会的抨击，于5月28号闭幕会上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召集人陈淑庄议员形容港版国安法是加辣版的基本法23条。他指出，该决定正式判决香港一国两制死刑，宣布香港正式落实一国一制，为港人带来沉重影响。星期四，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堡蓬勃发展，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国际社会关系重大， 北京当局直接立法，而不是通过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通过香港本地机构立法，将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从而极大侵蚀自治权和令到它繁荣的民主体制。声明说，我们亦非常担心这一立法行动将加剧香港社会现有的分裂情况，这项法律无助于在香港内部建立相互了解和促进和解，允许香港人民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整个香港社会重建信任，才是摆脱过去一年来香港紧张局势和动乱的唯一途径。声明表示，鉴于新强加的国安法损害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人民合作，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途径，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对中方规定的国际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下，中共人大在28号闭幕会上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港区国安法。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北京表达深切关注。日本官防长官菅义伟28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在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强烈的担忧中通过该法案，他对此表示深深忧虑。中共人大星期四通过港版国安法，正式升高对香港自治社会的威吓，英国外交部率先表态，将给予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港人更大的签证权利。美国国会议员亦提议给抗击中共的香港民众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请听报道。中共人大于5月28号在两会闭幕日上通过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的民主活动和各种抗争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入罪范围，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星期四在推文中说，中共拟定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与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直接冲突，若果颁布，这项法律将会侵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此将深度关切。目前香港约有30万人持有英国海外护照，他们无需签证即可在英国停留6个月。拉布28号接受 BBC 采访时说，除非中共终止港版国安法，否则英国将授予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港人 BNO 更大的签证权利。拉布说，对于 BNO 护照的持有人，他们目前只是有权在英国居留6个月。若果中共继续依照现在的这条道路走，并执行这项国家安全法规，我们将会改变这一状态。从2019年一直关注香港民众抗议活动的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星期四在推文中说，今日我们都是香港人，美国必须要求中共承担责任，中共今日的决定将会对后代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和康熙恒表示，他们将会很快提出一项法案，回应中共针对香港的最新动作，提案将呼吁美国将香港公民指定为第二优先难民，并要求国务卿在志同道合的盟友之间协调对香港难民的接收。加拉格在推文中写道，当中共粉碎了香港剩低的自治权，是时候让自由世界进行紧急空运。我现在正在这里和众议员康熙恒一起提案，赋予香港人优先的难民身份，并敦促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也这样做。